中共十九大之前，新一轮高层人事布局目前已经初步就绪。中国四大直辖市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和重庆的行政首脑全部换人，习近平人马或就地晋升，或空降上位，占据政治高地，标志着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，一统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。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，以反腐为手段，成功瓦解了团派、上海帮和秘书帮，在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。目前习天下大局已定，那么他的下一步将是什么呢？是进一步集权，直至走向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不归路，还是像一些人所期待的，通过集权办大事，开启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呢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，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家、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。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最大成就呢，就是反腐，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，伴随着反腐呢，他一统天下的人事布局也近乎完成了，这就又回到了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老问题，反腐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手段呢？纽约和平先生，请您先发表意见。和平先生，我们现在呢听不到和平先生的声音啊，我们将调试一下，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把和平先生接回来。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，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就是伴随着这个习近平反腐，他人事布局也基本上习天下一统习近平一统天下的局面基本形成了，那您怎么看这个反腐的问题？他究竟是目的还是他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？张先生，请讲。
反腐呢，它具有一个算是一种正义的旗号吧，所以呢，它在这个权力斗争中，它就占领了一个道德高地。那么它就可以以此来号令天下，那么也达到就是清除政治对手的这个目的。所以呢，反腐实际上是，这个在一个普遍贪腐的体制下，它就是一个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。所以我想现在还在就是继续搞反腐，我觉得这个斗争其实到现在并没有结束，而且可能在十九大前会更加的激化。当然这就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四个直辖市的市长这个都变成习家军，这一点呢，我想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，因为在这个各个省的人事换班基本完成之后，动直辖市这也是势在必然。因为习先生他长期在这个地方任职，所以他深知就是这个在我们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下，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啊，这是毛泽东曾经在《论十大关系》里头把它作为一大关系来论述，就是中央跟地方脱节这种情况，在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各地的自主权的扩大，然后经济的发展，这个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所以造成了这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这种现象。所以他要想集权，他就必须改变这种现状。那么改变的手段，一个是把各地方换成这个习家军，或者是这个投靠习家军的人。那在这个布局完成以后，接下来当然就是对四个直辖市做这样的换班。那这种换班来看，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像北京市长蔡奇和这个上海的这个英勇，他们这两位呢，这个习派的色彩都是相当浓厚的。蔡奇呢是曾经跟这个习先生这个两度共事吧，然后这个而且是曾经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任常务副主任，是他是等于是一个这个标准的习派。 那再有就是英勇，他也是曾经是做过这个在浙江，后来又在上海做过徐先生的部下。
嗯，
当然其他的这个两个市也情况各有不同吧，但是总体看来，就是徐家军占据四个直辖市，对于加强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。
好的，
谢谢。
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，这个习天下的这样一个布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。那么他下一步将迈向何方？是走上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，还是会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实行开明专制，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？张先生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这个其实在大概2013年的时候，有一位这个李伟东先生，他就曾经已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，他认为会走这个红色帝国之路，这个而且他认为不会朝着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这个方向走，
嗯，
一定是会朝着红色帝国，就是通过反腐来集权，然后呢，通过意识形态的这个夺请来统一这个体制内的思想，最后呢，达到这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目标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虽然有一些人他有这种期盼，比如说我们看过去吴家祥先生，他就认为是打左灯往右拐。
嗯，
那现在这个左灯一直打也没见往右拐，而且是越来越往左走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是任何的这种反正的意义，这种说法都得不到证实。但是呢，认为会往左倾，这个认为会走这个集权之路，这种说法现在倒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。
嗯，
而我们看这次啊，这个在瑞士，比如达沃斯和这个日内瓦这个联合国总部的讲话呢，你又觉得哎，好像很有普世性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我上次也讲过了，这个对内实际上是对外是讲了一套普世的话，但对内来看，实际上还是冰火两重天，还是走的是另一条路。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把领导人的这个宣言，对外的宣言和他的实际施政，能够统一起来，我们达不到这个效果。
好的，
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。谢谢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把纽约的和平先生的连线呢又接回来了。好，现在就请这个和平先生发表一点看法。现在习天下的布局几近完成，那么他下一步迈向何方？是会走向毛泽东式的这个神坛呢，还是会实行开明专制，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，通过集权来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呢？何先生，
现在两种情况都看不到。我不认为呢，中共的体制有任何的胆量和可能性呢，真正回到毛的这个时代。如果真正回到毛的时代，中国的变革有可能就很快会发生。
嗯，
如果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走向这个开明专制，那中国也会带来一个民主的希望。但是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继续在错乱的路线上面继续走下去。一方面呢，它的体制可能仍然是某一些毛泽东的台针啊，或者是口号也是毛泽东的台针。但事实上呢，它会继续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支撑它的这个权力运作。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呢，正如习近平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讲的，人类在哪里来？人类在哪里啊？人类到哪里去？那我们需要问的是，权力在哪里来？权力现在在哪里？现在权力要到哪里去？这个问题始终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没有回答过，总是用各种借口、用各种理由制造各种虚妄弄得模模糊糊，弄得一片错乱。咱们有一些理念来讲，他用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的理念，比如说民主啊、自由啊，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双十国这个词，对不对？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的体制呢，比这个皇权的专制啊，其实还要恶劣所以他这么一种错乱的体制啊，造成中国是全面性的价值混乱，无论是官员 还是学者，还是那些教授，还是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思想价值方面的一点错乱，是中国真正的一点危机。
好，
如果他能够像北韩那样，像古巴那样，他也算一个社会啊。如果像这个苏联东欧崩溃那样，慢慢的走向一个啊这个民主化的道路，那也是一条路线。中国不是的，中国什么都不是啊，所以中国是一个病毒，一个错乱啊。就是说，就像现在习近平啊，他作为中国的一个总书记也好，作为一个啊这个国家主席也好啊，他去走进自己的班子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哪一个领导，无论是专制的还是这个民主的，他怎么都不能走进自己的领导啊？但是问题是，但是你这个班底的权力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啊？你这个程序完全莫名其妙嘛。所以我就问嘛，习近平，你问人类在哪里来？我先问一下你的权力在哪里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啊，走进习家班也好，走进这个不是习家班也好，那没有用的。
好的，
啊、
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。